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13号星期日，以下是国际新闻。民主党星期六晚上在内华达州赢得民主党参议员凯瑟琳·科尔特斯·马斯托的连任，使到民主党保持了对美国参议院的控制。到目前为止，民主党拥有50个席位，而共和党拥有49个席位。马斯托击败了共和党的挑战者，前内华达州总检察长亚当·拉克索特赢得竞选连任。随着马斯托的胜利以及民主党参议员马克·海利星期五晚间在亚利桑那州的胜利，民主党现在控制了50个参议院的席位。最后一个席位尚待选出，这个就是佐治亚州的席位。民主党参议员拉斐尔·沃诺克和他的共和党挑战者前足球运动员赫歇尔·沃克将会在12月6号的决选当中是决出胜负。即使沃克获胜，亦都使到共和党获得参议院100个席位当中的50个，民主党亦都将控制参议院，因为民主党人副总统何锦丽能够投出打破平局的决胜票。众议院的控制权仍然是悬而未决，因为很多选区的最终的点票结果尚未公布，其中主要是在西部各州。如果在星期六之前收到在选举日邮寄出的选票，内华达州仍然可以被点算在内。该州官员必须在星期四的最后期限前完成所有选票的是点算工作。内华达州和亚利桑那州都是努力清点大量的邮寄的选票。由于选举官员需要将邮寄选票上的签名与选民登记名册是相匹配，因此清点选票需要更长的时间。亚利桑那州的选举工作人员还在点票，以决定州长竞选和三个竞争激烈的众议院席位的结果。在众议院控制权的争夺当中，共和党人逐渐是接近赢得控制权，但是尚未达到多数的席位。直至到星期五，共和党人似乎已经赢得了211个众议院的议席，争取在435个席位的众议院获得218票的多数。据美联社报道，随着点票工作的继续，民主党赢得了200个席位，尚有24个席位是仲未决定。在加州，十几个竞争激烈的众议院选区的选举结果尚未公布。共和党人说他们有信心赢得众议院多数席位，虽然他们对自己相对于民主党的政治优势可能远远是少过选举前的预测是表示失望。当时的预测认为，在明年一月新一届国会的宣誓就职的时候，共和党胜利者将出现红色浪潮入主众议院。如果共和党人真的控制了众议院，他们将拥有对拜登总统议程的否决权，并且有能力是对他的政府进行调查。拜登在星期三说，他所在的民主党在与共和党的竞争当中表现好过预期。他宣布他从印尼的20国集团会议回来之后，将会邀请两党的领导人到白宫讨论怎样在经济和国家安全优先事项上是进行合作。美国总统拜登在星期日说，民主党出人意料的中期选举成功，使他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关键会谈当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拜登的政党保持了对美国参议院的控制，因为凯瑟琳·科尔特斯·马斯托赢得了内华达州一场关键的竞选，使民主党获得了有效多数所需要的50个席位。这个结果是进一步巩固了民主党在中期选举当中取得的显著成功。传统上，中期选举是对执政党的拒绝。拜登在印尼 G20 峰会期间与习近平会晤前夕在金边说，他感觉很好，他期待着未来几年。拜登对记者说，他知道他会更有实力。拜登补充说，他认识习近平，而习近平都认识他，并且说他们一直是进行直接了当的讨论。拜登说，他们几乎是没有误解，他们只需要是搞清楚红线是什么。他说他们的立场从来没有误判，他认为这个对他们的关系至关重要。白宫表示，拜登致电马斯托祝贺他，并且与民主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通了电话。美国总统说，现在的焦点转向佐治亚州，那里的参议员的席位竞争将在下个月进行决选。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一11月14号将会利用在印尼巴厘岛出席20国集团峰会的机会，举行拜登入主白宫之后两个人首次面对面的峰会，是引起全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 美国国家公共电台引述一啲观察家话，各方瞩目嘅拜习峰会将会系第二次冷战开始后嘅首次超级大国峰会。一位美国高层官员系对记者谈及拜习会嘅时候话，双方唔会发表任何形式嘅联合声明，呢亦都系一次系的确唔系由具体成果推动嘅会晤。一位官员话，总统认为为双边关系设立底线，并且确保有制约佢哋竞争嘅路上规则，是至关重要的。美联社在一篇分析报道当中说，美国政府近期制出的对中国史上最严厉的半导体的芯片技术和设备出口禁令，已经将以往以经贸作为中心的双边关系重新定义为经贸地位大为下降，而以技术和军事竞争为主要特色的双边关系。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星期六说，他的使命是确保台湾继续属于台湾人民，台湾的存在不是对任何人的挑衅。这个是蔡英文在选举前对中国大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强烈拒绝。在台湾11月26号举行九合一，即是地方公职人员选举一个月之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获得了打破先例的第三个五年任期。习近平加大了对民主治理的台湾的军事压力，试图以军事威吓迫使台湾接受北京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虽然台湾九合一县市长选举通常主要集中在地方议题上，但是蔡英文在台北市中心的一个集会上对几千名欢呼的支持者说，这个关系到更多的问题，这个是他第一次在竞选造势活动中这么明确地针对中国大陆。南韩总统尹锡悦星期六提议韩日中三国建立一个三方对话机制，包括三方领导人峰会，来到讨论安全和气候变化等重要议题。尹锡悦在参加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十加三的时候提出上述的建议。尹锡悦说，为了克服未来极为复杂的危机，例如由于战争或者侵权造成的危机，以及由于气候变化而造成的粮食和能源安全风险，各国应该加强共同的努力。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前中共中央委员、改革派领导人赵紫阳重要智囊鲍同在11月9号上午在北京病逝，享年90岁。他生前的友好和众多的网民都表达了哀悼和敬意的。另外，我们亦都会讲到一份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有一半的受访者估计未来两年香港人才外流的速度将会加快。学者说，近年香港政治环境恶化才是人才外流的主要原因。而美国中期选举在刚刚11月8号落下序幕，目前参众两院的多数党之争仍在继续。这一场中期选举将会决定哪个党派在总统拜登四年任期的后两年内控制国会，还将会奠定华盛顿政治辩论的基调，亦都会包括未来两年的美国对华政策。不过我们会首先来讲到美国中期选举或将会令到拜习会平添新的挑战。目前距离本月中旬将会在印尼召开的20国集团 G20 峰会仅剩不够一个礼拜的时间，美中两国官员仍然在积极筹划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峰会期间举行的首脑会晤。在拜登总统即将启程会晤习近平之际，美国星期二刚刚举行过倍受瞩目的中期选举，目前最终结果尚未完全出炉，但是外界普遍预计民主党很可能在众议院失去席位，而美国国会和两党政治亦都将会进一步两极化。分析人士担心，这次选举将会对拜登总统未来两年的施政方向产生重大影响，亦都将会为美中两国首脑可能举行的面对面会晤增添新的挑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发自华盛顿报道。
非党派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资深中国问题专家辛格尔顿表示，习近平同拜登抵达巴厘岛的背景大不相同。他说，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上巩固了权力控制，是最大的实力附会，而拜登则是将他的政党在中期选举当中受挫之后，没多久就到印度尼西亚。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最近的二十大上面不单止破例拿下了第三任的任期，还成功地使到六名常委清一色都是他最信任的官员。相比之下，拜登所在的民主党则是不单止是失去了一些大州州长的宝座的同时，这个可能双双失去了参众两院。华盛顿智库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的联合主任卢夫特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是一个非常之不平衡的情况。他说，其中一方非常之强势，是自毛泽东以来最有权势的中国领导人。另一方面，美国则是一位弱势的总统，这种不平衡不利于峰会的取得成功。他说，他知道共和党人会盯住拜登的一言一行，因此他将会无法作出妥协，无法吸引以他对中国软弱的印象，而习近平真是浸沉在自己的成功当中。他是觉得没有必要妥协，所以他是认为这两位领导人相对权力之间的这种不平衡不利于会晤的成功。但在另一方面，分析人士亦都指出，在美国制度之下，即使是共和党在这次的选举当中获胜，总统仍然在外交方面可以有大作为，中国亦都好清楚这一点。国际安全公司环球加护之授的首席执行官巴克纳表示，共和党人无力是单方面阻止政府意在推动的议程，亦都不能够为美中谈判定基调。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我们现时所讲的外交以及是定下的基调，并且是打开畅通的沟通渠道，共和党人无法阻止这一点。他们无法阻止拜登总统和美国国务院和中国开启清晰明确的对话以及是沟通。因此，无论美国在政治上发生什么事，无论如何，这个都不会阻止总统或者行政当局的任何人进行这些的讨论。拜登和习近平的第一次面对面会面是在十多年前，当时拜登是美国副总统，习近平是中国的国家副主席。目前两国政府还未是最终确定拜习会是否会举行，如果峰会能够如期登场，这个将会是拜登入主白宫以来两人的首次面对面的会晤。在自新冠疫情大流行爆发以来的两年多的时间里面，习近平极少外出访问或者接待外国领导人。不过在上个月底的领导层改组当中，进一步牢牢地巩固了领导地位之后，习近平最近开始重返是世界舞台，接连会晤多国领导人。来访的外国元首包括德国总理索尔茨、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坦桑尼亚总统哈桑。印尼总统佐佐科星期二透露话，已经有17个国家的领导人确认出席这一届的峰会，其中包括拜登以及习近平。除了拜登以外，预计习近平下个星期将会会晤重要的外国领导人，还可能包括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分析人士表示，二十大之后的这系列密集会晤，从某种意义上面要彰显国际社会对习近平重整最高领导层的尊重以及认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一篇报道说，习近平外交日程表明他不再愿意放弃跻身世界领导人的地位。报道表示，如果是只是派王毅参加峰会，对于一个在致力于提升中国的全球地位的领导人来讲，减少在世界舞台上的亲自现身，可能会阻碍习近平的个人外交影响力。近年来，随着两国关系的急剧恶化，双方政府官员的接触亦都逐渐大幅地减少，而新冠疫情更加是加剧这个的趋势。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两国官员表示，这个更加是提升了拜习会这个沟通渠道的重要性。而此外，两国官员都认为拜登和习近平直接会谈是中美两个大国之间最有效的沟通渠道。在习近平史无前例的第三个领导任期开始之后没多久，中国最近似乎亦都接连是释出一些可以被视为是希望减轻摩擦、缓解紧张关系的信号。中国外长王毅上个月底在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话的时候表示，希望两国关系重回稳定发展的轨道，声称这个是符合中美共同利益，亦都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他说，习近平在同一日给予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年度的一封信里面亦都表示，中国愿意同美方一起寻找新时代的正确相处之道。捍卫民主基金会的辛格尔顿表示， 習近平好可能將巴厘島 G20 會議變成為在中國爭奪國際話語權的零點地帶。他對美國之音發出的電子郵件當中表示，習近平將會竭力展示中國的治理模式遠遠是優於美國以及其他主要民主國家，為人類提供新的選擇。他說這個將會試圖以有利於北京的方式將西方的民主和中國專制進行比較，即是將中國的專制描繪成為是井然有序，將西方的民主設為是亂作一推。澳大利亞智庫戰略情報研究小組的主任斯隆表示，這次峰會正值美中關係的一個關鍵時期，拜登政府最近針對中國的高科技產業採取了嚴厲的限制措施，這個將會對今後中國的半導體行業以及相關的產業帶來嚴重的直接和長期的影響，這個或者是令到中國更願意和美國進行高層對話。斯隆表示，中國一直是在密切關注美國的中期選舉，看看在美國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主掌國會。中國在這個時候選擇這次峰會的時間點是一個戰略性的考慮。他說他是認為時機對雙方都是很重要，希望這個意味著雙方都認為目前所處的地位可以令到各自進行誠實而及是有價值的討論。這位中國問題專家還表示，兩國關係當中的大勢所趨自然不是一次會議就能夠左右，因此我們是需要將它理解為是美國如何在不斷變化的全球舞台上取得領導地位的一個更大背景的一部分。至於峰會的議程，他表示如果我們不得是猜測的話，我會說會包括最近我們限制中國半導體產業的措施，我會說全球經濟狀況，我還會認為台灣問題等等都是議程的首要問題。環球交互之秀的首席執行官巴克諾對台灣問題是一個關乎全球福祉的重大議題，一旦爆發衝突，它的影響程度遠遠超過目前的烏克蘭戰爭，這次的峰會應該成為緩和台海局勢的第一步。環球交互之秀上個月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美國企業高管是對台海局勢深表擔憂，這一家的企業安全諮詢公司對250名擁有10000名以上員工的大型企業的高級管理人員進行了問卷調查，他們發現擔心中國可能入侵台灣比例高達 58%。 報告還指出，如果中台衝突升級，幾乎所有的美國大公司都可能遭受到某種程度的經濟和安全風險。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的盧夫特說，從芯片限制措施到準備在澳大利亞部署遠程轟炸機，拜登政府近幾個星期已經接連地令中國感到憤怒，中國不會無動於衷，很可能會採取報復措施。他說如果峰會確實舉行，這個無疑是一個積極的發展，但是雙方缺乏信任，實質性的問題是很難解決。他還說峰會本身就具有象徵意義，但是在涉及到根本問題的時候仍然存在著重大的分歧無法解決，當然不是一兩個小時談話的事。前美軍軍官巴克納表示，大家對拜習會期望不會很高，最重要的就是能夠開啟對話就已經是很好。他表示這個是會面不會改變中國和美國的意圖，如果進展順利，這次的會議的結果或者是產出是我們將同意我們需要開始討論，並且我們將同意必須要達成妥協。巴克納還表示，如果我們能夠得到這兩件事，同意打開渠道開啟真正的對話，不是花言巧語，不是大綱要點，而是以外交的方式在幕後進行真正的討論，這個才是我們應該期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胜华盛顿报道。
美国中期选举11月8日落下序幕，目前参众两院的多数党之争仍在继续。这一场中期选举将会决定哪一个党派在总统拜登四年任期的最后两年里面控制国会，还将会奠定华盛顿政治辩论的基调，亦都包括未来两年的美国对华政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法治 华盛顿报道，
专家认为共和民主两党不理哪一个控制国会，美国目前对华强硬政策不会改变。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波士顿学院政治学教授陆伯斌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国会中的共和党人以及民主党人就是需要通过立法保护美国的技术优势以及国防优势免受中国威胁的共识是十分之强烈。他补充说，他认为目前美中关系的共识将会继续下去，所以正在审议的法案包括国防法案以及台湾政策法不会因为选举而受到影响。新泽西拉马帕学院政治学副教授陈鼎亦都认为，目前对华强硬政策将会继续下去。陆鼎对美国之音表示，不过如果民主党继续保持在参议院的微弱优势，这个就会给予拜登总统一些小的回旋余地，来推动他的议程，至少可以缓解共和党提出的一些更加激进的举措。目前选举结果仍然是未有最终的定论，一些迹象显示共和党重新夺回众议院的控制权，而民主党可能保持在参议院的微弱多数。在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人费特曼击败共和党的候选人奥兹，攞落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参议院职位。其他的能够决定参议院归属的选战包括在乔治亚州、内华达州以及亚利桑那州的参议院职位之争，目前仲是不能够确定选举的结果。专家认为，一个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能够给予拜登一些余地，来推进他希望和中国进行的合作领域。陈炳表示，我们知道对于众议院、参议院在外交领域的划裂，因为拜登希望能够有一些推动和中国合作的空间，例如在气候变化的议题上面。外界普遍认为共和党将会重夺众议院的控制权，但是获得的职位将比他们预期的少很多。共和党人之前认为，由于各地选民对于拜登领导下的高通货膨胀以及是以经济状况感到不满，他们将会在中期选举当中取得全面胜利，迎来红色浪潮。在美国政治术语当中，红色代表共和党，蓝色是代表民主党。在中国政策方面，虽然民主共和两党都支持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但是民主党在措辞上是稍有收敛，并且试图强调通过外交手段和中国沟通，而共和党的论述则是更为激进，并且在中国的红线问题亦都是台湾议题上立场更加明确。政治风险公司欧亚集团中国企业事务项目主任阿什顿表示，共和党如果重掌众议院，将更加着重对台湾的支持，采取铁腕手段保证美国技术不会流入中国，切断美国对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中国公司的投资。阿什顿表示，总体而言，目前众议院共和党人提案比民主党人的提案更为激进，他认为一旦共和党掌控国会，这些提案将会进一步被推进，并且对白宫施压，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分认为，目前美中关系里面最重要的议题当然是属于台湾的问题。他说，共和党人会给予白宫施压，目前共和党非常之高调地推动这项的议程，白宫可能很难在其中是迂回。共和党计划如果获得众议院多数，将会成立一个针对中国问题的特别委员会，调查新冠病毒的起源、中国从美国公司窃取知识产权的指控，以及是中国所带来的军事和经济威胁。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加拉格尔在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国会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他是支持这项的计划。
What we're trying to do in the House is Kevin McCarthy wants to create a select committee on China when he's speaker. I think that'll be a great, great effort, and I think it'll be a way of usefully cutting across
different committees.中国议题涉及的很多不同的委员会，因此我们是需要一个这样的特设的委员会，才能够超越各个委员会的条块分割，这个就是我们在众议院里面会做的。新泽西州马柏学院的陈鼎认为， 中国委员会成立的可能性非常之高，特别是在调查新冠起源的问题上面。他认为这将会是得到民主党人的支持，因为不单止是美国，全世界也都希望能够得到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的问题更加客观的答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11月9号被问及到美国中期选举以及他们对美中关系影响的时候表示，中方不评论由美国选民决定的美国中期选举结果，但是中美关系问题上面，中方是希望美方和中方相向而行，本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找到中美新时代正确相处之道，推动两国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中国官僚环球时报则是引用中国学者的讲话，如果拜登在共和党人主导的国会不断受挫，他可能会寻求在国会制舞台上面壮大自己的声音，包括继续与中国对抗。陆伯文认为中国可能对这次的选举结果是松口气，他认为中国方面对于共和党可能无法控制国会两院松一口气，但是他们亦都担心由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将有一个更大的平台来推动美国采取更多的激进政策。目前有一些的对华鹰派的政治人物已经确定连任，在佛罗里达州对中国共产党政府持强烈批评立场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击败民主党挑战者当选连任，长期关心中国人权事务的新泽西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史密斯亦都当选连任。陈鼎认为除了对北京，中期选举亦都给予了中国人民发出了一个强烈的讯息，他说为中期选举向中国等一个国家传递的讯息实际上是归结为一种的理念，就是作为一个民主国家，一个好像美国这样成熟的先进民主国家，最终选民的意愿是讲了就是说。陈鼎指出，到目前为止的选举结果表明，选民对拜登的很多政策，尤其是经济和通货膨胀感到不满，因此他们会用选票告诉拜登知，你的政党无法在国会当中占据多数的席位。他说虽然如此，选民亦都对共和党中特朗普派的非理性极端主义信息感到不安，因此他们亦都不想给予共和党带来所谓的红色浪潮。他还表示，我认为理性与客观性是关键的，这个就好像中国这样的没有选举的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
前中共中央委员、改革派领导人赵紫阳重要智囊鲍同在11月9号上午在北京病逝，享年90岁。其生前的好友和众多网民都纷纷表达哀悼和敬意，家属表示希望平平安安办好后事，让逝者安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报道。
鲍同的女儿鲍简在海外社交平台推特上说，我敬爱的爸爸于今早7:08安详离开这个世界，他对这块土地仍然充满希望，正如他四日前90岁生日时所讲，人是天地之间一个非常渺小历史的存在，我的90不90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大家要争取的未来，要争取的今日，要在今日做自己能够做、应该做、必须做的事情，并且将它做好。鲍简对美国之音说，他父亲生病住院已经有半年时间，但是走得很突然，他和当时在场的弟弟鲍珀都没有想到。鲍简说，
我父亲他走的确实很突然，但是他确实病了有一段时间，所以住院有半年了。
鲍简对美国之音记者说，今日走实在好突然，我哋亦冇想过，因为四日前11月5号系鲍同嘅90岁生日，所以我哋系经过特别批准，能够到医院同佢过一个短暂嘅生日。生日嘅当日，佢当时录咗音，我亦俾佢录咗一段咁佢嘅一个生日感言。核心嘅意思就系、其实90不90对佢嚟讲并不重要，觉得重要嘅就系今日我哋所要希望嘅明日同未来，希望大家能够共同努力去做好自己能做嘅事、应该做嘅事、都必须做嘅事情。鲍简话，鲍同临终之前最后讲嘅一句话杞人忧天，但系究竟系咩意思呢？仲系唔系好明白。佢话，
我的 家人在担心他，所以他说了一个植肉间。但是我
爆简话佢理解就系爆同系咪觉得家人担心佢，所以佢讲咗一个杞人忧天。咁爆简话佢嘅弟弟爆扑嘅理解系当时爆同系做紧梦，梦里面老子系想一个其他嘅事情，所以咧就系讲出咗杞人忧天。爆简对美国之音话，佢爸爸生病已经一段时间，医生应家属要求俾爆同了解佢嘅全部病情，相信佢已经意识到自己生命到咗最后时刻。咁佢嘅愿望咧就系平静地离去。佢继续话：
我们也跟医生交代过，医生也亲自问过他，都问过我，就是我们不做任何有偿的抢救。
爆简对美国之音话。我哋同医生交代过，医生亦问过爆童，亦问过爆简佢本人，咁就系我哋唔会做任何有创伤嘅抢救，咁唔做任何延长爆童痛苦生命嘅抢救，呢啲都唔需要做，只系可以俾佢平平安安，呢个就系最好嘅结局。咁所以爆简话，爆童今日走咗，应该系按照佢意愿走嘅，系最好嘅结局。爆童因为支持八九学运而被以泄露中共中央机密的罪名关入秦城监狱。1996年出狱之后，长期受到中国当局监控，行动自由受到时空时间的限制，但并没有中断对时政的批评。最近一年来，从国外拨打他电话一直没办法接通。爆童的亲属当日下午发出讣告之后，海内外友人和景仰者纷纷表达哀伤和悼念之意。网民王女在微信群里面说，经闻鲍老先逝，悲从心中，由一位济世为民的前辈离去，他熄灭了自己的眼灯，但点亮了无数人的光明。网民陶瑞推文说，鲍老先生高风亮节，一生守护良知，他永远是我们的后辈的榜样和激励，他的精神将会被无数人继承下去。北京资深专栏作家高瑜是鲍同生前的一名老朋友。据高瑜发出推文介绍，鲍童所患的疾病是骨髓异常性增生综合症，在医疗期间曾经同他的夫人蒋中曹同住一个病房，令人感到安慰。蒋中曹已经在8月21号病逝。高瑜对美国之音说，过去20多年来，1996年从秦城监狱出来的鲍童一直是他和一班经常聚会聚餐的新老朋友的精神导师。高瑜说，
当年的时候最多时候我四五十个人，七八十个人，是我们整个的啊，我非常有幸。
高瑜对美国之音话，当年我们有40-50人，最多有70-80人聚餐，爆童真是他们的精神导师。高瑜话非常有幸在爆童晚年能够认识他，并且结成了忘年交。高瑜又话，鲍同每次咧为佢哋开会都系听佢讲说话，佢唔讲话咧，所有人都唔会食饭。咁好多人都系对时政嘅评述，咁所以鲍同嘅音容笑貌、讲话嘅一种风采，一直都系记喺记忆当中。高瑜又话，由于疫症，佢同鲍同好耐冇见过面。咁今年春节系通过电话，当时鲍同就话俾佢知会好好活下去，希望活过90。咁如果冇被关入秦城监狱受迫害，包括赵子阳都有可能活得更长命。高瑜话：，
鲍同包括赵子阳、胡耀邦，他们对中国改革前十年的贡献啊，这个历史上你是磨灭不了的。
高瑜对美国之音话：，鲍同包括赵子阳、胡耀邦，佢哋对历史嘅贡献，呢个系唔能够磨灭嘅。冇个开局就唔会有后来30年嘅高速发展。高瑜又认为有一啲良心嘅中国人都会认定呢一点。咁据悉，鲍同嘅遗体告别仪式将会喺11月15号11点喺北京八宝山举行。鲍同嘅亲属同高瑜等友人话：，希望当局唔好干预或者设置障碍，应该俾家人同友人妥善办理后事。鲍简又话。他当日向殡仪馆打电话联络，对方话要请示，等了半日才答复话得到批准。而奇怪就是两个几月前他的妈妈办理丧事的时候并没有这个程序。高瑜又披露，鲍同夫人遗体告别前一日，国宝去到他屋企上岗，不让他和其他政治敏感人士参加蒋中曹女士的丧礼。并且据称话，当局仲喺告别仪式现场拉着警戒线嘅布条控制，呢种做法系非常少见。 谷瑜对美国之音话，佢希望官方重爆同辅助赵紫阳十年改革为中国所做嘅贡献嚟睇。咁佢哋冇任何一个人能够有佢咁大嘅功劳。咁所以高瑜就系希望当局可以望开一面，俾佢哋去参加送别爆同送别佢最后一面。据维基百科介绍，爆同祖籍浙江海宁，喺上海市长大，中学学历，曾经担任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宣传理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赵紫阳嘅政治秘书、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共十三大文件起草小组嘅组长等职务。据介绍，鲍同在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当中反对当局用武力镇压民主运动，支持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民主和法制轨道上解决问题的思路。但是赵紫阳的方针不被当时的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接受，最后以武力收场。1989年5月，鲍同在赵紫阳被党内政治老人整肃失势之前就被捕入狱，成为因为六四事件被捕的最高级别中共官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香港经历2019年社会运动及2020年实施国安法之后爆发新一轮的移民潮。特首李家超十月中发表任内首份施政报告，承认过去两年香港流失140,000劳动人口，抢人才成为重点之一。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有一半受访者估计未来两年香港人才外流的速度将会加快，接近70%的受访者认为施政报告提出的各项政策令有意移民或者已经移居海外的香港人回心转意的效用不大。有学者分析，近年香港政治社会环境恶化才是人才外流的主要原因，估计移民人数会持续上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今年7月1号就职的香港特首李家超10月19号发表任内首份施政报告，承认过去两年香港流失140,000劳动人口，声言要在全球范围抢企业抢人才。李家超在施政报告提出多项关于营商和人才签证的优惠措施，包括针对世界百强大学毕业生的高端人才通行证，和让境外人才在香港住满7年，符合申请永久居民资格之后，可以申请为自治居所退回俗称辣椒税，即是港府打击房地产炒卖而征收的额外印花税。李家超在施政报告记者会上表示，港府定了每年要招揽35,000名人才的目标，他个人认为应该可以达到，他都相信如果香港不断有其他发展，能够吸引超过35,000位人才。前身是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香港民意研究所，上个星期五即是11月4号召开记者会，公布题为《人才外流及吸引人才》的网上民意调查结果。这项调查在10月28号至到上个星期三即是11月2号以电邮向香港民研意见群组的成员发放问卷，一共回收了4234份的回应。结果显示，有88%的受访者表示有认识的人在最近三年移民，当中更加有15%的受访者表示认识的移民人数高达20人或者以上，亦都有50%的受访者估计相比现时，未来两年香港人才外流的速度将会加快。有49%的受访者表示支持，另有接近70%的受访者认为施政报告提出的各项政策令有意移民或者已经移居海外的香港人回心转意的效用不大，只有7%的受访者认为有效。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吸引人才到香港工作的措施，有54%，即是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效用不大，只有16%的受访者认为有效。调查问及最能够吸引人才到香港的最主要因素，有32%的受访者首选薪酬福利， 29%首选公民权利受保障，25%首选司法独立，11%首选社会和谐，只有3%首选社会廉洁。香港民意研究所前副行政总裁、社会政策及公共行政学者钟建华分析，调查结果反映非民主派支持者都有35%，估计香港未来两年人才外流的速度将会加快。另有59%的非民主派支持者认为施政报告的措施难以令有意移民或者移居海外的港人回心转意，结果令人意外，亦都反映市民对未来香港的移民趋势走向都偏向悲观。钟建华引述早前香港统计处公布港人离境数字，估计过去三年有接近300,000人离开香港，当中有135,000人是15至29岁的年轻人，占整体40.5%。他认为数字令人担心，预计未来港人移民的数字仍然会上升。
连呢个非建制派支持者，佢哋应该有部分有较多系应该爱国爱国爱党噶，亦都肯定会支持留港建国建港噶，系嘛？咁但係佢哋咧對於即係而家嗰個移民趨勢嘅評估咧，都係傾向負面。咁啊，有成即係整體嚟講，有成一半人咧認為未來兩年會加快，啊，得30%+咧係認為會放緩啊，幾為逆轉。咁對於嗰個政府即係要做啲咩咧？咁大家都同意就係嗰個社會環境、政治環境唔好咧，好單純因素嚟。咁亦都好清楚嘅啊。咁啊，咁所以都有成40%。接近一半啦，49%嘅人咧係覺得應該首先改善香港嘅社會環境。
钟建华质疑点解施政报告嘅重点系抢人才，而唔系挽留香港嘅人才。佢认为港府应该改善目前嘅政治同埋社会环境，但系最近开审嘅立场新闻案反映香港嘅社会环境反而有恶化嘅趋势。
咁好可惜啦，就香港现时嘅社会环境咧，不但啲冇改善。你見到政府咧，其實就做咗好多嘢啦，係繼續破壞香港嘅社會環境嘅。啊，啱啱最近睇到立場新聞被隔上庭嗰件事，你睇到呢件事，你會感到好心寒，因為原來一份報紙佢唔刪走啲留言咧，都係一個罪行。政府只係用嗰啲所謂關鍵字眼咧，是去針對立場新聞或者蘋果日報這些報紙的，但其他報紙就不受影響。咁好明顯，這個就是一個對整體香港社會、整體環境和一個社會基礎的嚴重破壞。
至於調查顯示，接近70%的受訪者認為施政報告提出的各項政策難以挽留香港人才，對吸引人才到香港亦都是作用不大。钟建华分析，主要是由于香港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不断恶化，普遍市民都认为令人才却步。
如果你一个社会环境差，你怎样吸引人才呢？这个有两方面问题。第一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人才，你会不会选择去一个司法不公正、资讯不自由、周围都是政治迫害和打压，你連睇份報紙都會揾唔到真嘅資料，或者講句説話就會驚俾人話你煽惑，或者話勾結外國勢力，你會唔會選擇嚟一個咁嘅地方去工作啊？即係如果有得揀，我相信唔會。
獨立評論人潘奇志就表示，香港吸引唔到人才，主要係因為各方面限制太多。佢又認為，港府與其向外搶人才，應該先照顧願意留下來嘅本地人才。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道。
咁就結束咗呢一節嘅時事經緯環節，下面請聽一節建國史話。
19世纪20年代，纽约州一个叫做约瑟夫·史密斯的年轻人开创了摩门教。摩门教的基础是史密斯所讲的上帝对古代美洲居民的训导。摩门教吸引很多教徒加入，但是另外一些人就对摩门教的教义不以为然，最终引起摩门教徒和非摩门教徒之间的矛盾。 史密斯为此不得不多次率众搬迁，最终在伊利诺伊州安顿下来。摩门教徒自己动手兴建了一个城镇，取名洛伍。后来史密斯宣布摩门教徒可以实行一夫多妻制，这个引起教会分裂，进而导致暴力冲突，使摩门教徒成为众矢之的。史密斯和他的兄弟被逮捕之后，暴民冲入监狱，将史密斯兄弟双双打死。伊利诺伊州长勒令摩门教徒离开伊利诺伊。摩门教徒推举杨伯翰担任教会的新领袖。杨伯翰对追随者说，他在梦里面看到摩门教的新家。杨伯翰说，他们的家在西部一个宽广美丽的峡谷，他说只要到了那里就能够认得出来。摩门教徒1846年启程离开伊利诺伊，包括15000多人，另外再加很多马车和牲畜，西行之路困难重重，很多人死在路上。长途跋涉几个月后，他们停下来安营扎寨，准备过冬。杨伯翰听探险家说，洛基山墨西侧一个宽广的峡谷里面有一个大盐湖。杨伯翰听完之后觉得这个就是他梦里面到过的地方，冬天的积雪一融化，杨伯翰就率领摩门教徒向大盐湖的方向进发。1847年夏天，他们终于抵达目的地。杨伯翰眺望峡谷之后说，就是这里。摩门教徒分秒必争，到达2小时后就开始为播种做准备。盐湖的水盐分太高，不能够用于灌溉，他们就收足运河引水下山。最初几年遇到重重困难，寒冷的天气和病虫害毁坏了农作物，但是摩门教徒百折不挠，绝不离开，决心坚守下去。起初摩门教徒只是受教义和教会领袖的管理，后来加州发现了金矿，一些途经大盐湖地区去淘金的人留低，当地人口不断增加，因此需要制定新的法律管理越来越多的人口。摩门教徒要求国会批准他们在大盐湖地区建立一个地方政府，他们给当地取名 Deseret， 意思是蜜蜂。摩门教占据很大的一片地，从科罗拉多山脉向西一直延伸到加利福尼亚山脉，从亚利桑那向北一直延伸到俄勒冈。但是国会只是批准给他们一小片地区，而且不可以叫做蜜蜂，而要叫做犹他，因为印第安原住民的犹他部落曾经居住在那里。而同时国会亦做出妥协，任命杨伯翰为新犹他地区的总督，当地大部分官员都是摩门教徒，只有4个人例外。管理犹他并非易事，美国连接几届总统任职期间都曾经出现过争议，其中一次争议迫使4名非摩门教官员离开犹他返回华盛顿。摩门教徒于是组建了自己的地方政府、议会和法院，后来又有联邦官员被派往犹他，但是很多人并未为在那里工作做好充分准备，往往不会留很久的时间。而其中一些人指责杨伯翰等摩门教领导人拒绝承认联邦政府的权力，他们说摩门教徒视杨伯翰的话高于国会法律，他们还说摩门教会有一个秘密机构，对怀疑教会权力的人一律处死并剥夺财产。 有人指责摩门教徒焚毁联邦最高法院有关犹他地区的法律文件。有人指责摩门教徒是印第安人袭击政府官员的幕后黑手。皮尔斯总统决定撤换犹他总督，但是他任命的人不愿意接受这份工作，主张被杨伯翰留任。皮尔斯亦只好同意。跟着下来三年里面，摩门教徒和联邦政府的关系没有改善，一些地方官员宣布辞职，指责摩门教公然和联邦政府作对。新总统布坎南解除杨伯翰的总督职务，调遣1000多名士兵前往犹他镇压暴乱。布坎南仲派遣新总督艾尔弗雷德卡明随军前往。摩门教徒亦做好战斗准备，一小群摩门教徒袭击政府军的攻击车辆，迫使政府军在抵达盐湖地区前安营扎寨，准备过冬。而同时在华盛顿，一个叫做托马斯·海恩的人要求布坎南总统允许他到犹他。海恩是布坎南总统的老朋友，和摩门教关系亦好密切。10年前，摩门教徒长途跋涉前往犹他途中，他曾经同他们一起度过很长的一段时间。海恩担心战斗打响会对他们的摩门教朋友不利，他对布坎南总统说，他不想要职位，亦不想要金钱，只想有一个出力的机会。布坎南同意给他一次机会，设法化解双方的纠纷。托马斯·海恩1858年年初抵达犹他地区首府盐湖城，他发现摩门教徒已经决定不使用武力对抗，而是起身去寻找一个新家，正考虑搬到墨西哥去，或者搬到南太平洋的一个岛屿上面去。海恩见过杨伯翰之后，又去军营找新总督卡明，卡明同意同他一起去盐湖城，两个人只身前往，武大一兵一卒。摩门教徒对卡明来访表示欢迎，但是同时继续为迁移做准备。卡明决定召集一次民众大会，卡明说他代表联邦政府来到犹他，目的是保证当地居民遵守美国的宪法和法律，非不得已他不会使用武力。卡明强调他不会干涉摩门教的宗教信仰，他敦促摩门教徒不要离开自己耕耘多年的土地。杨伯翰同意留下，卡明总督返回军营，告诉军事指挥官知他已经被摩门教徒所接受，不再需要武力镇压。几日之后，布坎南总统的两名特使抵达，传达总统的意思，只要摩门教徒接受美国政府的法律，就不对摩门教徒采取军事行动。杨伯翰等摩门教领袖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在美国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和平生活，这个就意味着争议的终结。杨伯翰继续领导摩门教会，总督负责地方政府，而且互不相干，直到今日。1858年，美国举行国会选举，其中伊利诺伊州两个参议员席位中的一个席位的选举引起全国关注。民主党候选人史蒂文·杜格拉斯准备参选连任，挑战者是共和党籍的律师阿伯拉罕·林肯。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Larry 同李华一起坐地铁翻屋企，咁今日我哋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噶，佢哋分别咧就系 take the bull by the horns 以及 knock your socks off。
You look really tired, Li Hua. What have you been up to?
哎呀，冇提啦，我最近两日一直瞓得唔好。譬如话琴晚凌晨两点钟醒咗，再瞓唔翻，碌嚟碌去，一直到天光啊。
I am sorry to hear that, Li Hua. Sleep is really important. It can affect your mood and feelings for an entire day, and it can really wear you down after a while. So why did you wake up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咪就系因为我嗰个室友 Tammy 咯，佢男朋友去咗西岸读书，同我哋有三个钟头嘅时差，所以佢时时三更半夜打电话俾男朋友。我哋公寓啲墙又薄，佢一打电话我实醒噶。
If that's the case, I think you should take the bull by the horns and talk to Tammy because her late night phone calls are interfering with your sleep.
你话 take the bull by the horns 系咩意思啊？揸住牛角，咁同瞓觉有咩关系啊？
Li Hua, to take the bull by the horns means to confront a problem head on and to deal with it openly. That's what I think you should do with Tammy.
哦，我明啦。Taking a bull by the horns 意思系采取直接果断嘅行动。你即系话叫我直接咁话俾 Tammy 知，佢打电话影响我瞓觉。
Exactly. You can tell her that her phone calls are keeping you up at night.And that you would appreciate it if she made the calls earlier in the evening or made the calls outside.
好啦，就听你话。I will take the bull by the horns and talk to Tammy. 我今日翻去就同佢讲，睇下佢可唔可以十点之前打电话俾男朋友，又或者喺出边打啦。Larry, 虽然瞓得唔好，我仲系想出去庆祝一下，因为我同你提过嗰个项目，今日终于做完啦。
Really? That's nice. I know you've been working really hard on it. I just finished something at work for a client too. We should definitely go out and celebrate.
太好啦，咁我哋去边度啊
？Well, the weather's so nice out. How about we go on a walk?
去散步，好主意。我又可以活动下啦。我今日成日几乎都冇离开过个位，不过去边度好啊？周围都是车，一啲都唔浪漫嘅。
I know a place right off Fifth Street which is perfect for romantic walks. There aren't too many cars, and they close one lane of the street during the evening, so pedestrians can walk on the street.
诶，点解我从来唔知道有呢个地方嘅
？Trust me, Li Hua. It'll be so romantic and beautiful in the evening. It'll knock your socks off.
好啊，我哋就去嗰度啦。不过 Larry 散步就冇问题，我唔想除物噶。I will not take my socks off.
Li Hua, I didn't ask you to take your socks off. I said the walk is going to be so romantic that it will knock your socks off.
我仲系明白，你点解要 knock my socks off?
To knock somebody's socks off means to completely surprise someone or please someone very much. Like I could say that the movie was so beautiful that it really knocked my socks off.Or I could say the young pianist knocked the socks off the judges.
哦，咁我就明啦。To knock somebody's socks off 意思就系令某个人震惊，俾人留低深刻嘅印象。
You got it. How about after we go on this walk, we go out to eat? I know an Italian restaurant that'll really knock your socks off.
你今日咁高兴致嘅，又散步又意大利大餐，太浪漫啦。You're really knocking my socks off.
Wow, Li Hua, you're such a quick learner.Someday, you'll be teaching me about American idioms.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take the bull by the horns, 意思就是指不回避问题，采取果断行动，勇敢地去面对问题。而另一个就是 knock somebody's socks off, 意思就是指为人留下深刻印象。好了，今日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